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智慧人生节目，直播间为您请到了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法师您好。
主任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样去摆脱烦恼和痛苦。很多朋友听过之后都觉得非常 useful， 就很有用哈、很有价值。那今天我们就请法师您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执着啊，是一切烦恼痛苦的根源。
嗯，
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啊，对现前的一些事情啊，该放下的时候就放下。我们上一次不是讲到的放下？
嗯，
啊，怎么样放下呢？就是你要看破啊，看破放下自在。看破不是说消极的，然后这样啊逃避现实。
嗯，
所以看破呢，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要了解，要明白。
嗯，
明白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放得下。所以呢，你什么时候放下，你什么时候呢就不会有烦恼。
嗯，
啊，烦恼就是因为执着，所以有烦恼。你放下的话呢，就不会有烦恼。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常常告诉我们，这个执着是众生对世间万事万物不明白，所以产生一种这个错觉。
嗯，
啊，那么当时产生错觉以后，他就执着他，那么他就有烦恼了。
嗯，
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常常有这个般若光照来光照世间，透过事的现象去认识事的本质是什么，那么你就不会有烦恼了。所以呢，明白了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呢对人对事物啊就不会去执着。第二呢，像我们在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在生活当中都有一生啊对我们不利的人，
嗯，
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那么对这种人呢，你不单呢不要去计较他，不要去仇恨他，你要去感谢他。
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每一种创伤呢啊都是一种成熟啊。
嗯，
啊，当他啊来伤害你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很难过，其实呢就是一种成熟。
嗯，
啊，对这个宇宙人生啊能够共生一层的去了解，去明白，去体验人生的真相是什么，
也是对你的一种磨练。
对对对，所以我们对任何人呢，我们都要这个慈悲心，都要这个包容心啊。所以呢，我们做人呢，我们应该要常常呢要想自己，也要想到别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烦恼。
嗯，
啊，那么佛教里面讲说，这个烦恼除了执着之外呢，那么另外一种烦恼来自于哪里呢？就是狂妄自大。
嗯，
啊，狂妄自大也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你说一个人如果说狂妄自大的话呢，啊，他就共高我慢就来了。
嗯，
啊，他就目空一切了。
嗯，
啊，这也不好。还有呢，有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啊，就是对自己呢没有信心。
嗯，
啊，自暴自欺。
嗯，
这也是不好。
自卑的人，
对，自卑的人，嗯，这个更麻烦。
这个刚好就是两个极端啊。哦，
对了，是啊。所以呢，这个狂妄自大人啊不好，但是还比起这个自卑人还好。
啊，为什么呢？
所以呢，他们就讲说，狂妄的人有救，自卑的人是没有救的。
啊，
因为自卑的话呢，他一点信心都没有，他每天死气沉沉，没有朝气，啊，这个活着就在等死，啊，这个人是也是很麻烦的。那狂妄自大最起码呢他自己还有一个还有对自己
雄心壮志，
雄心壮志。对呀，啊，虽然说狂妄他还是对想做一番事业啊，想要显示他的，嗯，的能力。
像
自卑的人就不好了。
对，像之前你说的有激情，但还是有激情的。
对，虽然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啊，认识自己我们的优点是什么，我们的缺点是什么。
嗯，
啊，你明白这个自己的缺点跟优点，你就能够啊降服你自己的心啊。因为有时候呢，你的心都是胡思乱想，啊，想东想西，我想要这个，想要那，这个想日非非。但是呢，你要认识你自己，你的能力能不能去做这个事情？你做不了这个事情，那你就不要去做，啊。所以呢，你认识自己才能够降服自己，到最后呢，才能够改变了自己。
嗯。
你能改变自己就能够改变别人 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你不要一下子你要改变别人，你想要改变别人，先改变你自己，这是非常重要。怎么样改变你自己呢？就是你能够降服你自己。
嗯，
怎么样才能降服你自己呢？你要认识你自己。
嗯，
啊，我们人呢，往往是没办法了解自己，啊，自己不知道你有多重。
嗯，
啊，那么这个这样的话，就会有一种狂妄自大，乃至有着自卑的心态。啊，所以我们一个人呢，能够自己才能自比，自己自比才能够百战百胜。
嗯
嗯，所以呢，我们不要要求人家做什么，首先要求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到，
先把自己做好了。
对对对，这是非常关键的。
啊，刚才法师跟我们一直在说的是怎样去摆脱烦恼和痛苦，其实所有的根源都是从自己而生，所以要认识自己，去改变自己，才能去改变身边的所有事和物还有人。
对啊，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才能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啊，因为呢，我们凡夫众生呢，常常都是觉得你这不对，他这不对，好像全世界人都不对，
嗯，
唯有他一个人对，这是不好了。
因为有很多人都真的遇到一些事情，马上是把矛头指向别人，
对，
马上把这个问题的根源放在别人身上。
是因为每次呢遇到问题了啊，到最后呢都是别人的错，
嗯，
别人的不对，
他自己肯定没有错的，
我自己没有错的，这个事情做得不好呢跟我没关系的，我们两个吵架跟我没关系的，是因为你把我惹火了，我吵架了。那么这样的人呢，是永远没办法改正自己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常常要检讨自己，
嗯，
要检讨自己呢。哎，这件事情都发生，跟我有没有关系？啊，这件事情做坏了，那么做错了，跟我有多少关系？
嗯，
我们要如实来评价对方，也要如实的评价自己。啊，这样才可以，不要老是不满人家，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永远呢摆脱不了这种烦恼痛苦啊，
嗯，
所以呢，一个人呢，如果不能从这个内心里面去了解自己，去原谅别人，那他永远都没办法得到安心的，
嗯，
所以这个心的安定对每一个人幸福快乐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心不安定，那么你就没办法得到幸福快乐。怎么样得到安定呢？就是叫如实观，如实的来观照我们的心，啊，来了解我们的心多少是做对的，多少是做错的，啊，那么这事情呢，我们跟别人，我自己呢跟别人有没有关系？
嗯，
啊，人家常常要啊观照自己，自己自比，啊，
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对别人的不满，往往未必都是正确的，因为可能很多时候这个起因是在自己身上。那如果你一味的去执着于人家有什么做错的，那其实最后痛苦来自自己。
对，所以呢，释迦牟尼常常讲说，我们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永远是听不见别人的声音。
嗯，
啊，释迦牟尼常常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一个人要悉心，
嗯，
一个人要不断学习。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呢要听别人的声音，要了解别人的心声是什么。
嗯，
在这个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啊。
嗯，
啊，有一个将军呢，啊，他呢是觉得很了不起，啊，他英勇善战嘛，
嗯，
啊，名声也有了，力也有了。那么听说那个啊，山上有一座庙，里面一个老和尚，
嗯，
啊，德高望重啊，大家都去亲近他。他也想去看一看，然后去了以后呢，就是那种很武慢的心啊，功高武慢的心啊，啊，表现出来了。然后呢，他就去找这位老和尚，啊，请教他的这个佛法。
嗯，
那么老和尚就请招呼他喝茶。
嗯，
那喝茶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啊，用茶壶倒茶嘛，
嗯，
倒在杯里面，杯里面一直倒。哎，这位将军他是老和尚，你在倒茶，你怎么一直倒呢？
嗯，那个茶水都溢出来了。
对，溢出来了。对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说你看，因为上面呢装满了茶，这个杯子的茶已经满了，再怎么倒的话呢都接受不了了，都是流出去了。
嗯，
他说你今天到我这边来，你供高我慢，你想要听佛法，你是听不进去的。
嗯，
你到这边来，唯有是悉心的来聆听佛法，你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
嗯，
哦，这个讲经被这个老和尚一开导以后啊，恍然大悟、
嗯、
明白这个道理。
嗯，
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啊，要想要不断的啊吸取这种知识和智慧，我们一定要悉心求教。
嗯，
我们不能啊装满了自己的这个看法和想法，那这样的话呢永远呢你学不到更多的东西。
您看，我通过您的讲解，我又知道了这个自负、自卑和自满都是导致自己烦恼和痛苦的。
对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常常读佛经啊，我们就能够发现人啊他的根本问题在哪里，烦恼从哪里来，我们要怎么样来征服烦恼，怎么样让我们心更加安定，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啊。所以呢我们释迦牟尼讲说，我们一个人要想把心安定，我们要做到三方面的修行。
嗯，
第一呢就是啊要修身，第二是修口，第三是修心。
嗯，
修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乱骂人，
嗯，
我们不要说谎啊，不要搬弄是非、
嗯、
不要讲一声没有用的事情，
是不是我们常说的要积口德？
对对，所以特别是呢啊不要去诽谤人家。
嗯
啊，所以呢毁灭人呢只要一句话、
嗯、
啊你要毁，但是陪着一个人却要千句话啊，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
嗯，
要多要这个，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口要留口德啊，
嗯
啊要口下留情，
嗯
啊不要去乱毁谤人家、嗯、
其实在那么长的一段历史长河当中，我们不难看到不少的一些故事或者人都是因为人言可畏，
对对，
而导致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对对啊，你这个有时候呢毁谤人家呢一句话，哇弄到人家很被动啊，弄到人家心里很不舒服很烦恼，但是人家不舒服烦恼呢对你有什么利益呢？
嗯
啊，所以佛教里面讲，只要你要大家幸福快乐，你才能真正得到幸福快乐、嗯、如果全世界上的人都烦恼痛苦，你能快乐吗、
嗯、
你能幸福吗？
万一对方他又报复你，
对那更惨了、
嗯、
那么就是冤冤相报，你报复他他报复你，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这个怨结、嗯、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这个口里面留口德。
嗯
啊，所以释迦牟尼讲说，我们讲话要像莲花一样的芳香，要口吐莲花。
嗯
啊，不要这个讲话里面好像跟那个放毒一样。
嗯
啊，那个让人家不舒服、
嗯、
啊让人家受伤受害，那就不好了。
嗯
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口出毒言。
你看啊，我不说那不代表人家不说，那如果万一有些真的缺德的人他去说的一些这样的话伤害了我，那我又应该怎么办呢？
像一般来讲就是说人家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呢不要去跟人家计较。佛教里面要讲说，如果他骂你或诽谤你的话，你若是去跟他去计较啊，去跟弄你，那说明说哎你接受了，你接受他的这个做法了。
嗯
啊，所以释迦牟尼有一个比喻哈，比喻得很好，他讲一个故事。他说当人家在诽谤你在骂你的时候，你不要理他，那你就不会对坐就好。
嗯
啊，那么如果他你去理他，那么你就对坐就好了。
嗯
啊，所以呢就比个例子，他比如像人家送礼物给你啊，那么你说你不要的话呢，他就自己拿回去的。如果说你收下了，哎，那就是那你就收下对方的礼物了。
嗯
啊，就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他说在世界上呢啊，是这个世界上不是完美的世界、
嗯、
人也不是完美的人，每个人都有缺陷，每个人都有这个都有缺的时候啊，讲话不留情啊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贪嗔痴慢疑嘛，
嗯，
有各种烦恼，所以呢不要把每个人当成圣人。
嗯
啊，当然要求自己是希望说、
嗯、
啊能够成
先做好自己
成圣。
嗯，
但是对要求别人呢不要把他们当成圣人，因为他们都是凡人，你不用圣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
嗯、
那你这样你就烦恼。
你可以先把自己做好，然后就感染人家。
对，所以呢人家对我们诽谤我们骂我们呢啊，我们不要去理他啊。
嗯。
是非以不变为解脱。
嗯，
好，你不要去理会太多，也不要想太多，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实实在的一句话。他是在此时此刻这个环境里面讲的这句话，骂你这句话。
嗯，
他明年明天改变了时间空间，改变了环境条件，他自己忘记了。
嗯，
他也不在乎这句话。
有可能有一些利益关系改变了，他还要奉承你。
对对对，是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有说要有智慧啊，是一切都会改变的。他骂你呢，是无常的。
嗯，
啊，所以呢，今天骂你就是再过几天可能哎，他就会啊，会对你好。
嗯，
啊，会说你好话啊。
嗯，
所以呢，就是要把这事情把它聊，把它想得开一点。
嗯，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呢在佛教里面讲呢，说人生无常啊。
嗯，
啊，这个一个佛教里面有一个对话啊，有一个弟子呢就问释迦牟尼佛，他说我们的生命有多长？
嗯，
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试问好几个弟子。
嗯，
啊，说这个生命有多长，每一个弟子的回答都不一样。
嗯，
有的呢就是啊，20年或10年或5年或多少年，每个不回答不一样。嗯，到最后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人的生命有多长呢，就在呼吸之间呢，
在呼吸之间。
对，
你那么短。
对啊，一个呼吸不来了，呜呼哀哉，你走了。
哦，
对呀，啊，所以你说多长，谁能做到说我活到100岁，活到80岁，活到50岁，活到30岁？不一定的。你看，像我们到坟墓那边去看，青少年的很多啊。
嗯，
不一定就是70岁、80岁、90岁的老人家。
嗯，
所以呢，我们要珍惜生命啊，我们呢，不要去啊，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去，恨人家，是对人家不好。
嗯，
这都是不好，都不必要的，
解决不了先 ignore 他。
对对 对，所以呢，我们对任何人呢，我们都要珍惜这个缘分。
嗯，
要对他们好。
嗯，
因为我们人的生存呢是有限的，随时随刻会离开这个世界。
嗯，
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家计较长短，我们只要这个爱心跟这个慈悲心去对待一切。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心态，就是常常想到人家对我好的时候。
嗯，
不要去记着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
嗯，
那你心里面就开心了，就快乐了。
嗯，
你老是每天都想那种人家对你不好的话呢，那么你心里面呢老是不开心啊，我老是生气啊。特别是呢，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常常想到成功的时候，不要想到失败的时候。
嗯，
啊，老是想到失败的话的时候啊，心里面就很沉。
嗯，
没有这种干劲。
嗯，
啊，所以一个人还是要有时候要有信心。
嗯，我们要为自己增添多点正能量。
对对对。
嗯，那有很多朋友很习惯的就是在遇到一些挫折，遇到烦恼，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喜欢去倾诉一下，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吗？
对了，因为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心里面呢感觉到有啊很烦恼啊痛苦啊，那有时候呢可以就是啊，就是跟佛菩萨聊聊天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啊。就是有时候呢不要老是那个气逼得不得了，或者逼出病出来。生活教里面讲说化烦恼为菩提。
嗯，
就要把这种烦恼把它化掉。
嗯，
化了以后呢，你就当下是觉悟了，就不有烦恼，不有痛苦啊。嗯，
那我怎样去跟这个活菩萨去聊天呢？
就是我们有什么生气啊，我们到寺庙里面去上一个香啊，跪在那边拜一拜啊，佛菩萨，我好多事情我想不开，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么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哎，跟菩萨讲一讲，希望呢佛菩萨给你加持，给你一种智慧。
嗯，
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啊，我们可以找一生比较好的朋友啊。
嗯，
或者是我们的善知识啊，我们不需要指名道姓的说什么，就是讲一件事情啊。
嗯，
遇到这件事情呢，那么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怎么样来解决。
嗯，
这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嗯，
就是把心中里面不开心的东西说出来的比较舒服，就不。
嗯，
不逼在里面。
那大师您说如果我去多上几个这个佛学班有没有帮助呢？
我那当然了，就是常常去听佛学班，就等着跟圣人在一起。
嗯，
因为佛学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言教嘛，那么常常如果说能够看经书或者听法师讲经说法，
嗯，
那么就能让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迷解 能够得到这个开解，
嗯，
啊，能够明白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
嗯，
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人生的挑战。
嗯，生活在多伦多的朋友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湛山精舍每个星期在不同的时间都会有佛学班、佛学讲座，像在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半就会有炼经的讲座，教您如何体悟佛法，然后在星期天的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有周日的佛学班最近讲的是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而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半有止观禅修班，那最近讲的是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与身心健康。具体的安排时间，您可以拨打这个湛山精舍香油台的电话905-886-1522内线234。除此之外，马上我们的中国农历春节就要来到了，那有很多朋友从这个上一年就2012年的年末已经开始打电话到湛山精舍，是这个登记要供奉一盏平安灯。那师父，麻烦您告诉我们平安灯它的这个功用在哪儿？
平安灯呢，这个灯呢就是代表智慧，我们点平安灯啊，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开智慧，点亮自己的心灯，那么希望佛菩萨保佑我们平平安安。
嗯，
啊，我们湛山精舍每逢这个中国新年的时候啊，在这个大雄宝殿都会挂满这个中国传统色彩的这个红灯笼啊。
嗯，
啊，那么这为什么要供这个灯笼呢？就是啊，第一呢，就是啊，表示对佛菩萨的感恩。
嗯，
也同时呢，就祈愿啊，我们每个人呢，啊，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在新的一年有一个啊新的这个期望。
嗯，
那么第二呢，就是啊这个点灯啊，希望通过这点灯这个仪式啊，能够来提醒我们，
嗯，
啊来点亮我们每一个人智慧的明灯，
嗯，
啊让我们心里面的烦恼啊执着啊全部把它弃掉，
嗯，
让我们本有的福清净福性的显现出来。
哦，
对，那么第三种这个意义是什么呢？第三种意义呢，就是说啊，我们点这个平安灯啊，啊，能够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化的气势啊，能够展现在这个北美，在多伦多，啊，每逢过年春节的时候，看到这个啊湛山的红灯笼、平安灯，就想到我们是中国人
啊，
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嗯，
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中国人啊，
嗯，
我们每一个文化都有，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新年，
嗯，
我们的新年呢跟这个西方的新年是不一样的，
对，
啊，所以我们有除夕，我们有正月初一，
嗯，
啊，所以让大家来啊，不要忘记中国文化，
嗯，
啊，让大家提醒自己，啊，
嗯，
他是一个中国人。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啊 Peterborough 啊，筹建这个佛教四大名山，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嗯，
那么筹到这层啊功德金呢，啊，都到那个都去建这个加格五台山，
嗯，
希望我们加格这个五台山在北美这早日啊圆成，
嗯，
啊，让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边不断的发扬光大，
嗯，
啊，那么在这个正月初九到十五呢，我们湛山精舍全体法师带领这个信众啊，都会拜3000佛忏，
嗯，
然后为这种点平安灯的人呢祈福消灾，啊，这个礼拜3000佛忏。来为他们祈祷。
嗯，那这个真是意义非凡哈。
啊，
那具体这个平安灯每一盏的功德金是200元，可以写4个名字，那如果你要单独的去供奉啊，每一个名字是50元。具体情况可以拨打湛山精舍香油台的电话905-886-1522内线234查询。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非常感谢达义法师，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